今天讲到的主题呢，我们叫灵性的重生啊。我们听起来以为这个复活啊，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啊，好像跟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好像跟我们怎么说呢啊，不是有直接的关联啊。当然，我们有这个盼望啊，在将来的日子啊，我们死后啊，在最后的审判的日子，我们的身体都会复活啊。但是啊，当我们还在这一生这一世啊，还在度我们世上年月的时候。啊，主耶稣的复活啊，对我们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直接的改变啊，直接的影响呢？今天我们来思想这样的主题，啊、我们叫它灵性的复活啊。既然讲到复活，那么是说什么？是从死里复活啊。那么就讲到一个死，一个活，是吧？这是亘古不变的人类的主题啊。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都会思考到死亡的啊。只有人类啊会如此思考。啊，而且不但是思考，而且会有深刻的一些探讨、一些体验，有很多的哲学思想。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来看一段著名的这个独白，叫做“生存还是毁灭”，好吗？啊，是这样说的：“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啊。他这个思想是说什么意思啊？是说我们死了之后，如果是一个安恬无梦的睡眠的话，那倒是好了啊。我们思想一下，我们人生当中有多少个夜晚是这样安恬无梦的睡眠呢？什么都没有知觉了啊，无数的创痛啊也没有了啊，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也消失了，安恬的睡眠啊。如果死了以后像这样倒也不错，是不是啊？我们多少人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是吧？很多人这样想过啊。苏格拉底哲学家这样想过，他说如果死了以后啊是这样一种睡眠的话，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啊。因为人类在醒着的时候啊所受的苦难啊所受的折磨要比睡着的时候大很多，是吧？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人生的苦痛啊。但是这段独白还有后半段，他是这么说的啊：死了，睡着了，睡着了以后怎么样？也许还会做梦的啊，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嗯，阻碍就在这儿，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腐朽的皮囊之后，在了死的睡眠里究竟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啊。如果死了真的是睡着了倒也罢了啊，再也没有任何知觉，安眠的甜睡啊。这段独白告诉我们啊，我们人类其实所担忧的是死了之后会怎么样啊。因为睡着了，如果把死亡比作睡眠啊，睡着了以后会做梦，但是死亡以后会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是吗？啊，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心里有这个确据，是吗？但是在没有信主的啊，我们可能心里都不知道，对吧？在我信主以前啊，我经常思考死亡的问题啊。这段独白为什么这么著名啊？因为他提出了一个全人类非常普遍的问题啊。我们知道是哪里来的吗？这段独白，哈姆雷特，是吧？丹麦王子提出来的问题啊。这位丹麦王子提出来的问题，其实我们人类啊亘古的啊提出来的问题啊：死亡以后到底会怎么样啊？是仅仅是安恬无梦的睡眠，还是说死了以后还要做一些梦？这个梦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啊？我们灵魂的归宿在哪里？灵魂的去向在哪里啊？这是人类亘古不灭的这样一个问题啊。有一个统计就说啊，我们啊21世纪的十大不解之谜啊，这是全人类范围内之内做的一个啊普遍的一个统计啊，就说我们啊到底啊有人类有什么不解之谜，其中啊排名第一的就是死后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啊，这是排名第一的，这是全人类提出的问题。所以这段独白啊是如此的有名的，因为它 发出了我们全人类心底最深处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死会怎么样啊？所以我们每个人活着的时候，我们的信主以前啊，都会思考死亡的问题的啊。有很多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啊，他们这些思想家也都思考这样的问题啊。那么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啊，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面对死亡啊，一些哲学家、一些思想家，他们是如何思考的？他们得出了什么结论？啊，这位是谁呢？啊，是那个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啊，那个苏格拉底啊。他说，谁做出了在永恒意义上的更有益、更高尚的事情，谁才是真正的胜利者。真正的哲学家为他们的信念而死，死亡对他们来说根本不足引起恐慌。啊，我们普通人都是怕死的，但是苏格拉底说，哲学家不怕死，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有一种精神上的一种超越啊，真正的啊，哲学家他做出了在永恒意义上的更有益、更高尚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活着的时候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啊，是伟大的功绩也好，伟大的思想也好啊，这样的功绩足以使我们不朽啊，使我们精神长存啊，所以我们完成了这一生的使命以后，就可以安然的面对死亡。不用惧怕啊，这也是很多人普遍的观点啊。我在没有信主以前，我也是这么想的啊。这一生这一世要做出成就，做出功绩，要对得起这一生的价值，那么当面临死亡的时候坦然无惧啊。那么这位是那个笛卡尔啊，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也是科学家啊。他有很多的贡献，他是这么说的，他的思想跟苏格拉底很类似啊。他说，人只是一片芦苇，自然界中最脆弱的生命，但却是会思想的芦苇啊。他的会思想的芦苇，这是一句著名的话啊。要想毁灭它，无需动用整个宇宙的力量，一缕烟、一滴水便足以杀死它。但是尽管宇宙会毁灭人，人依然比他的毁灭者更崇高，因为人明白他将死去，明白宇宙比他强大，而宇宙对此则一无所知啊。他的思想就认为，人的精神、人的思想是最高贵的啊。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的精神长存，思想长存啊。所以那个笛卡尔留下了很多的哲学著作啊，至今啊也是激励着人类啊，留下里面很多闪光的智慧啊。所以他的观点跟苏格拉底是一致的啊，在精神上我们有这样的价值啊，不朽啊。还有一个哲学家啊，这个哲学家看这个样子也是古希腊人啊，他叫那个伊壁鸠鲁啊。伊壁鸠鲁的那个哲学他是怎么一回事呢？他的哲学思想很有意思啊，我们来看。他说，一切恶中最可怕的死亡对于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啊，而当死亡时，我们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死对于生者和死者都不相干，因为对于生者来说，死是不存在的，而死者本身根本就不存在了啊。这有点绕人是吧？这个有点，我们大概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强词夺理啊，就是我们生的时候死还没有来，根本不在乎，死了以后也不存在了，没有必要去思考死亡啊。他这个思想呢，是其实是一种顺其自然的一种思想啊。我们没有必要为死亡去恐惧、去担忧啊！反正我们生的时候死还没有来。我小的时候真这么想的啊！我在几岁的时候我就很害怕死亡啊！那个，然后我就想，我说反正还早啊！我说我还活着，我说那死亡还没有到来，对吧？啊！当然他的意思就是死了以后啊，我们反正都死了，没有必要去担忧这个死亡了啊！所以对于生者来说、死者来说，死亡都不值得去思考啊！他是这么一种思想，一种顺其自然的思想。这个人大家认识吗？他说过一个著名的话啊，他说那个知识就是力量啊，培根对吧？啊，弗朗西斯培根啊，他的思想跟这个伊壁鸠鲁的思想也很接近啊。他说，在对知识的热烈搜求中静静的死去，他非常强调人类的那个知识啊，强调这一点啊，强调我们人类的那个理性啊。他说，一个人应当平静的，甚至是有风度的离开人生的宴会。有风度的，我不知道怎么叫有风度的。所以它是一种顺其自然的一种思想啊，一种思想啊。所以他们这两种的哲学思想啊，都是从人的角度啊来对付死亡，可以说来对付死亡啊。我们中国人怎么说的啊？中国人也有这两派 啊，这两派，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他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句话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有没有人不知道的举手？没有，每个人都知道的是吗？这是谁呢？是谁说的？知道吗？啊，嗯，文天祥啊，不是岳飞啊，文天祥啊。我们中国人说话很简洁啊，一笔就有那么一长段话，我们一句话就概括了，是吧？啊，还有啊，我们啊，这是一个精神超越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啊，这是一个精神价值，强调人的精神价值。虽然我们死亡以后，但是我们做出的贡献，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功业长存啊，人生有不朽。所以中国古人讲有三不朽，那三不朽啊，立德、立功、立言啊，这三不朽。你做到这个三不朽啊，你的生命就是永生啊，你永远活在后人的记忆当中啊。虽然你死了，你仍然活着啊。还有这是谁呢？这是庄子，庄子是代表另外一派思想啊。他说：“夫大快宰我以心，劳我以身，视我以老，惜我以死，故善无生者，乃所以善无死也。”啊，这个也意思也是顺其自然啊，生老病死都是常态，都是常态啊，跟伊壁鸠鲁跟培根的思想也像。所以我们来总结起来，无论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哲学家啊，他们都是有这样的啊，这样的两类的思想。那么还有一类，就是我们从这个啊，他的一种精神上的超越，一种价值的体系来取向，到底是面临生和死，我们怎么样一种价值取向啊？这位是这么说的，他说：“人的生存的秘密不在于仅仅为了要活着，而在于为什么而活着。不为自己提供应当为什么而生活的明确认识，人就不值得生活。自我毁灭也比留在世上好。虽然他四周到处都是面包，从一个价值观的体系来看待生死啊，人活的如果没有目的、没有价值，还不如死得好。”啊，这是谁呢？这是俄国的文学家托斯托耶夫斯基啊，他的那个作品啊非常深刻，也是探讨基督信仰、探讨生死的啊，影响了俄国很多的人啊。我们说在俄国那个大革命的时候啊，苏联的那些统治的时期啊，共产主义思想盛行的时候，就靠着托斯托耶夫斯基、靠着托尔斯泰等等这些文学家的作品啊，保留了他们的信仰啊，所以啊，整个俄罗斯民族他们的信仰得以保留，就依赖于这些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我们他说孟子也是这样类似的思想啊。我们中国人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舍生而取义啊，这是我们中国人从一个精神的啊价值观来超越的呢，这样来看啊。包括这个司马迁啊：“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取义也。”啊，这是都是一个探讨人生价值的。所以面临生死，古今中外的人类的这样的哲人、这样的文学家啊，伟大的思想家都有这样深刻的思考，也有他们解决的问题的这样的方案提出来。那么我们归纳总结起来啊，人类面对死亡的两种态度呢，其实不外乎是两种。这两种态度，第一种啊，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超越，生命虽然消逝了，但是精神长存，因为我的价值啊，我的功业等等。第二种就是顺其自然啊，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啊，一种是讲啊，我们要努力的去建功立业啊，努力的去进取啊，好为自己的生命啊达到一个更高的价值，好让自己的生命的精神能够长存啊。另外一种思想就是，我在还活着的时候，我应当努力去培养自己超然的这样达观的态度，面对死亡我们要坦然无惧。不外乎是这两种思想啊，这两种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大家知道什么共同特点吗？看起来很不一样，有什么共同特点大家知道吗？告诉大家啊，所以这两种思想他们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啊，他们全都死了，是吧？这就是一个共同特点。因为人类其实是没有办法超越死亡的，无论你怎么想，你永远浮在这个死亡的权势之下啊。无论多么聪明的人，多么有智慧的人，你采用各种方法、各种学说，你都无法去超越死亡啊。事实上他们这些人全部都死了啊，有谁还活着？没有一个活着啊。如果突然司马迁走进来，我们吓死了，是不是？没有这样的事情啊。苏格拉底走进来啊，他们全都死掉了，是吗？所以说全都死了，这是人的方法去看死亡。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还有一个第三种方法，第三种方法去看待死亡的啊。因为所有我们这个人的方法，不是生就是死 啊，我们没有想到过这个方法的啊。第三种方法是什么方法呢？我告诉大家啊，叫做战胜死亡。战胜死亡，人是做不到的，我们人类没有这种能力啊。只有神告诉我们啊，死亡是可以被战胜的啊，不是说除了生就是死啊，我们可以从死里复活的啊，可以重生的啊，这就是今天啊，耶稣基督复活的主。今天是他复活的日子，他亲自告诉我们的话啊，当年他对尼哥底母说的这段话，今天仍然回响在无数全球20亿基督徒的心里面，告诉我们人类面临死亡的时候还有第三种方法，就是战胜它。战胜它不是靠着我们人的能力，那是靠着神的能力，靠着神的爱子降生为人，来战胜死权，从死里复活。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是这样说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们只有重生以后才能见到神的国。所有以前的这些哲人，这些思想家啊，他们都没有重生，他们只是从一个人类的角度，在精神上这个价值的角度去超越。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啊，在我们这个世界之上还存在一个神的国啊，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心灵感知不到的，只有重生以后我们才能见神的国啊。重生啊，这个尼哥底母也不理解啊，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啊，这里耶稣基督的解释我们来看。耶稣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耶稣基督在这里揭示的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之上还有一个神的国，还有一个神的国啊，是我们从肉体生的人所不能领会的。我们要进入神的国，我们要看见神的荣耀，必须要重生啊！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从肉体生的，所以看不见，所以要进神的国的话必须要重生。从哪里生？从圣灵生。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出现最多的词是什么？一个是重生，一个是圣灵，是不是？我用这个红色把它标记出来的啊，这是最重要的这两个观念。我们要重生啊，从圣灵来得到这个重生。所以今天的我们的主题叫做灵里的重生啊。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仅仅是他单方面成就的事情，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要受到深刻的影响的，就是从灵里的重生。那么要从灵里重生，我们首先要明白哪一点啊？为什么我们啊，这些哲学家们，这些思想家们，他们有这么多的办法都无法超越死亡啊？为什么？我们要明白有一点啊，这个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在灵性上都是死的啊。既然在灵性上是死的，我们是属肉体的，不是属灵的，所以才会用肉体的方法啊，来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才会啊想各种各样的我们自己的办法，肉体的办法啊，不是灵性上的办法。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一部分这个世界啊，神的国我们是看不见的啊。我们在灵性上都是死的，那么灵性上是死的话，我们有什么特点呢？啊，首先啊，对真神是不认识的，我们根本看不到神的国。我们想想自己的那个经历也是这样啊，我们从小，我们大多数啊，我们国语堂的弟兄姐妹都成长于一个什么环境啊？无神论的环境，是不是啊？无神论的环境，所以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自己想到啊，我们看见上帝的啊，有这个观念的啊，自己去找到他的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凭自己找到上帝啊，因为我们在灵里面是死掉的啊，每个人生下来灵里面都是死的。虽然我们看到小孩子生下来活蹦乱跳，对不对？他的逐渐长大，他的生命好像非常旺盛，生命力，但是他的灵里面他是死的，他看不见的啊。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天然的力量可以找到上帝啊，对真神是不认识的啊。首先，这种不认识表现在什么呢？表现在故意不认识啊。他在故意不认识啊，即使临到你的时候你还是不认识啊。我们看到很多的那些老基督徒啊，他们有很多生命的见证 啊，他们看到这个自然界，这个花花草草，这个阳光雨露，都能感到神的同在。啊，我当时我就疑惑，我说我怎么感受不到，对不对？为什么他的眼光跟我这么不一样？就是啊，因为啊，我在没有信主的时候，灵里面是死的，而且我看到以后，我不觉得那是神，啊，我故意不认识神，啊，我看到一个普通的场景，我不认为那是神的手笔，啊，是故意不认识，啊，那个罗马书1:28告诉我们，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啊，这些不合理的事不用我列举，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做过这样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故意不认识神。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做过哪些不合理的事啊？在我啊信主或者甚至是信主之后，哦，做过哪些不合理的事情？啊，是故意不认识神的。啊，有一个很伟大的啊一个福音布道家，那个福音派的这样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神学家，也是叫葛培里牧师啊。葛培里牧师他一生，他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啊听过他讲道的人是最多的啊，他向无数的人啊传讲福音的消息。当然他说，在我一生的这个传讲福音的过程当中，他说所有的这些人，他说拒绝神的啊都是故意拒绝神，不是因为不明白，是圣经里面啊是他们明白的部分他们不愿意接受，而不是不明白的部分使他们产生疑惑，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他们不接受神的福音啊。所以我们的灵性里面啊都是死的啊，对真神是不认识的啊，对真神不认识也还罢了，我们还会怎么样？还会进一步啊，不认识真神我们还会怎么样？我们会去认识假神啊，我们把不是神的这样的一些事物当作神来敬拜。因为我们的人心是被神所造的，如果你心里面没有真神，你必然就会去拜假神啊，拜一些不同的偶像啊。所以说我们就会拜偶像啊，这些偶像可能是有形的，有可能是无形的啊。不认识真神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认识假神。在我们心里面这个王座上面坐的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一定是别的东西啊，这个偶像可能是无形的啊。这里诗篇115:4-8这样说，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所以如果我们靠的这些偶像来把握我们的人生的话，最后我们就会变成这样的结局啊，不能听，不能闻，不能摸啊，也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啊？是死人，是不是？那个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亡啊。所以说我们可以每个人思想一下，我们心里面这个偶像到底是什么啊？我们现在还有没有偶像？心里面可能是啊我们的金钱，可能是我们的安全感啊，可能是我们其他的什么东西我们看中的啊等等啊。有没有把这个真神真正的放到我们心里面啊？可以再思想一下，我在灵里面到底是什么一种状态啊？对真神不认识啊，一个是故意不认识啊，不但不认识，我们还要去认识假神啊。这是所有人自然的状态。我们看圣经里看到无数这样的故事啊。我们今天还讲到旧约，我们现在主日学新开一个旧约的课啊，也讲到这个整个旧约的历史啊，就是对真神不认识这样一个历史啊，就是去拜假神这样一个历史啊。人类的先民是这样的啊，今天的人类仍然如此，仍然如此。还有一点啊，那个灵里死亡的标志，一个是不认识真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对罪是没有感觉的啊。我们中国人最不愿意讲罪啊，当我们信主以前，我们都说你是个罪人的话，心里不爱听的，不愿意接受的，是吧？但是我们人天然的话，因为那个时候是对罪没有认识没有感觉的啊，当说我是个罪人的时候，你可能会不爱听啊。只有我们真的生命成长以后啊，对这个罪你才会有一个敏感。天然的人对罪是没有敏感的啊。首先会成立了罪中之乐。什么叫罪中之乐啊？罪中之乐不是我们想象那种啊，这个罪是那种啊杀人放火啊偷盗啊这些罪啊，那个奸淫这些罪啊，这种罪中之乐很有可能是一种看起来很普通的啊， 最终之乐啊，甚至我钻研学问啊，我愿意去怎么样，就是啊那个听一些音乐怎么样啊，那个追求一些艺术等等，看起来是甚至是高尚的目的，这可能也是最终之乐啊。这个最终之乐怎么解释啊？是这样说的，腓立比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啊，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啊。这个只要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都是一种最终之乐。这种最终之乐可以以一种啊，我们人看起来甚至很美妙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可以想想看啊，思想一下啊，我现在是什么能让我高兴的？这些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地上的事为念啊？是不是十字架的仇敌？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啊。如果我有这种状态啊，对罪恶没有感觉，有这种最终之乐，就要引起我的警醒，我在灵里的状态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我们可以想一想啊。还有一个就是不需要神啊，既然是我的最终之乐，那么我体贴肉体，我当然不会体贴灵，因为灵是死的，对不对？我不需要灵粮，因为灵是死的，所以我不需要对他做任何事情，所以不需要神啊。不需要神可以说是啊我们最普遍的现象啊，甚至我们在信了主以后，哦，我们有多少时候是渴慕神的？我们可以想一想，对不对？啊，可以心里面可以权衡一下，是什么样是我的心中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可以权衡一下啊，不需要神，啊，不需要神可以说是全人类的共性啊。如果我说啊，各个民族、各个不同的时期、各个不同的文化啊，如果我们啊要有一个共同特点的话。有共同特点的话，这共同特点可能就是不需要神啊。圣经里面的巴别塔也是如此，它的寓意也是人不需要神啊，人要尊自己为大。那么有人就说了啊，如果不需要神，那神为什么不来找我呢？啊，神既然爱我，就算我不需要他，他也可以来找到我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祭邪的神啊，他是圣洁的神。如果我们的罪中我们不需要他的时候，这个罪就自然把门与神隔绝。以赛亚书59啊章1到2节这样说，耶和华的臂膀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啊，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所以我们在灵性上的死亡就造成这样的结局啊，与神隔绝啊，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弟兄姐妹们啊。当我们越不需要神的时候，我们越与神隔绝啊，因为神是圣洁的啊，在我们当中隔着一条非常深的鸿沟，我们过不去啊。耶和华的臂膀并非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乃是我们不需要他，乃是我们不需要他啊。所有这一切种种的这些特征都是灵性死亡的表现啊。所以灵性上死了以后，我们自然就从一个肉体的眼光啊，我们来考虑我们整个人生，来把握整个人生啊，来自己界定我们人生的价值，也来规划我们的人生啊，所以才会产生种种的面临死亡这样的思想，无论是精神超越也好啊，无论是顺其自然也好，最后的结局也都是死亡，最后跟神隔绝。所以说我们说从灵里重生，首先我们要深刻的明白我们的灵里面啊，每个人生下来灵里面都是死的啊，灵里一死以后，我们的眼睛啊，我们的心灵都非常的局限，都非常的局限。我们的眼睛只看到这个世界，只看到我们的肉体啊，看不到别的东西啊。如果明白这一点以后，你才能真正有个渴慕的心啊，明白我要活过来，我要活过来啊。当你处在这个沉睡当中的时候，你不明白的时候，你不愿意活过来，你不需要神啊，我愿意永远这样睡得多好。啊，成立在这个最终之乐当中，啊，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我们自己灵里面是这样的状态，那么我们就会生出一种强烈的一种愿望，啊，希望能够活过来。所以这是整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好消息，啊，神为我们预备了让我们灵里面活过来的这样的方法，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啊，神给了我们活过来的机会啊，这也是 耶稣基督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他的主要的救恩的主要的目的，他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活过来的机会，让我们从灵里面活过来。因为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神就是爱，我们神就是爱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即使不信神的时候，我们也讲爱。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啊不同时期的人类都是讲到爱的，对不对？我们心里面都有爱啊。这个爱是什么？这个爱是从神来的，是从创造我们生命的时候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良知来的啊。每个人都有爱，但是人类的爱是不完全的，是不完全的啊，是神的爱的一个影子啊。神才是真的爱的源头啊，爱的本体啊。神就是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啊，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如果我们人类处在这样一种啊悲惨的这样的境地当中啊，神会爱我们，他是施恩典施怜悯的神啊，他就是给我们提供这样活过来的机会啊。所以说我们要活过来的话，首先要明白自己灵里是死的，第二步我们要明白神真的就是爱啊。这个明白不是我们头脑里面的明白啊，是我们心里面的这样的经历，心里面的渴慕啊，真正的明白神就是爱。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八节这样说的啊，啊是约翰他的书信，他告诉他的弟兄姐妹们，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啊。我们人间的一切爱都是从神而来，都是从神来的，哪怕我们不认识神的人，我们有爱啊，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啊，神既然爱我们，他就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啊，他会施恩典施怜悯来拯救我们啊。神告诉我们，他不但爱我们，他要亲自和我们同住，他要亲自和我们同住。我们说啊，圣经的第一卷书是启示录啊，第一卷书是那个啊，圣经第一卷书是创世纪啊，创世纪是讲神创造整个世界，他要爱人啊。最后一卷书是启示录啊，说啊，从开头他爱人，到终了他还是爱人啊。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跟人同住，他不但创造了我们的生命啊，他要永远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启示录最后21章3到4节这样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不再有死亡了。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信息啊，神要跟我们同在，因为神是永恒的，神是自有拥有的，他跟我们同在就意味着他要给我们永生的生命，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疼痛啊！我们人间的一切的痛苦都会过去啊！这是神给我们提供的大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这样的啊，至高无上的最宝贵的真理。神是爱，他啊要跟我们同住，这是神的愿望啊，神的心意。那么神的行动是怎么样的？啊，神有，我们说爱要有一个，首先有个心意啊，有个愿望，那么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是行动，对不对？要有爱的行动。那么神的爱的行动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啊，神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就是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所成就的耶稣基督的复活啊，他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孽，然后从死里复活啊。神赐爱子耶稣，他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担当我们的罪孽啊。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最终之乐，最终之乐是什么啊？不见得就是杀人放火啊，不见得就是偷盗奸淫，最终之乐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看不到神。所以耶稣基督降生为人，首先要做的是担当我们的罪孽，我们自己所担负不起的，我们自己啊不能面对的，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担当。以赛亚书的53章4到6节这样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 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啊，或者说每次我们讲到之前都说弟兄姐妹们平安，这个平安哪里来的啊？这个平安是从耶稣基督他担当我们的罪孽而来的啊，他担负我们的罪，我们今天才可以说弟兄姐妹们平安，否则我们没有平安的。因着我们的罪啊，他受鞭伤，他受刑罚啊，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啊，这就是神爱的行动，来亲自担负我们的罪。这个道理其实讲了很多遍了啊，我们都耳熟能详了，但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能不能引起我们的震撼，能不能引起我们的震撼啊？能不能真正的让我们心里面产生对神的爱有种深深的一种感动，一种回应？大家可以思想一下。我们有时候听到耳朵边上哈，就划过去了啊，耳熟能详的这样的经文是吗？都划过去了。我们今天复活节特别的日子啊，我们来思想一下，神给我们成就这样的大爱，他首先来担负我们的罪孽，我们心里面能不能看到啊这样的爱的这样的长阔高深？还有，他不但担负我们的罪孽，也是今天复活节最特别的、最特别的战胜死亡，是我们人类穷尽所有的智慧、穷尽所有的能力所做不到的啊，是战胜死亡。我们无论是精神超越也好，顺其自然也好，我们人类是做不到的啊。耶稣基督成就的是战胜死亡，他从死里复活啊，废除了死权。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这样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啊。从此以后人类有了盼望啊，他战胜了死权啊，一生啊，这里说的非常深刻，把我们人类的状态深刻的揭示出来了。我们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啊，我们以什么为啊，我们是谁的奴仆啊？就是我们心中假神的奴仆啊。这说到我们的根源，我们心中的假神可能是我们的安全感，安全感来自哪里？来自金钱啊，来自名望，来自地位，来自成就啊，等等等等等等啊，我们的安全感归根结底因为我们都怕死，我们做了死的奴仆，做了魔鬼的奴仆。这是深刻的揭示了我们人类的悲惨的状态啊。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他战胜死亡啊，要释放那些医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啊，他是担当我们的罪孽，更是战胜了死亡，释放那些我们一生伏在死权之下的人。这段经文我是每次都要讲的，是吧？终于来了，是吧？所以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爱的行动，弟兄姐妹们，他不但有爱的心意，他还有爱的行动啊！叫一切灭亡的不至啊，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的行动，神爱的这样的奇妙的作为。下一句是什么？你们还答不出来，你看。下一句是这样的啊，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神要救我们，很简单一个字啊，他要救我们，就这么简单。神的爱的作为就是要救我们啊。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这样深刻的这样的体会啊？我是一个得救的人，我被神救了啊，从死权之下给救出来了。现在面临我们一个严峻的问题啊，不是一个生存还是毁灭值得考虑的问题啊。我们现在明白这个道理了啊。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啊，当如何行才能是灵性重生？我们当如何去做啊？当如何去行？这是我们值得我们基督徒思考的问题。首先当然很明白，对吧？信耶稣为救主，我们想我们觉知信主的我们基督徒朋友弟兄们啊，姐妹们，我们 每一个人都会认同这个话的，都会认同这个话的。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但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挑战的问题是，我们虽然早就信了，我想问一下在座的，我们信主超过五年以上的有多少弟兄姐妹？举个手。几乎是所有的人啊，90%啊。那个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早已信了耶稣，为什么生命改变不大啊？我们当如何行，我们才能使我们灵里重生？一次一次的讲道啊，一次一次的小组聚会，一次一次的主日学啊，一次一次的退休会啊，我们一次一次的敬拜啊，但是我的生命仍然改变不大啊。这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特点，也是所有我们那个多伦多所有基督徒的特点，也是全世界所有基督徒的特点，是不是啊？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这个发自心底的这样的问题，我早已信了耶稣，为什么生命改变不大？为什么啊？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啊，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耶稣基督亲自跟我们说啊，很多很疑难的问题，我告诉弟兄姐妹们，圣经里早就有答案啊。你反复问自己的问题，圣经里其实早就有答案，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看，我们一切都会恍然大悟啊，我们一切都会啊明白，原来耶稣基督早就为我们预备了答案。那么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啊？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这个道理，是因你们的信心小。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真的弟兄姐妹们，说我们的信心小，我们道理都明白啊，明白我们灵性里面是死亡的，明白我们需要活过来，明白我们需要信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的信心有多大？耶稣基督这里说的是信心像一粒芥菜种那么大，就有这样啊，这样奇妙的这样的一些效果啊，就是可以挪山，可以填海，只要一粒芥菜种。我们思想一下，我们这个到底有没有一粒芥菜种这么大的信心啊？其实是可能是没有，有的时候是吧，可能是没有信心，不是信心小啊，小到几乎要没有。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愿意相信，弟兄姐妹们，这个问题很非常非常的值得大家深思的。我们真的心里面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认同这个道理，我们是愿意相信还是真正相信？愿意相信和真正相信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一个愿意成为一个亿万富豪的人和一个真正是亿万富豪的人，他们是很不相同的，是不是？我只是愿意成为一个富豪啊，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我真正已经是个富豪了啊，他们的表现是很不一样的，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的信只是愿意相信还是真正相信啊？我们的信心有没有小到甚至比芥菜种还小，小到几乎没有，会不会啊？这是才是一个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啊，我们基督徒值得考虑的问题啊。生存和毁灭是丹麦王子和全人类不信神的人考虑的问题，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愿意相信还是真正相信，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一个芥菜种。芥菜种啊，我那个查过一些资料，据说只有芝麻的五分之一那么大，很小很小，小得像一粒灰那么大啊。但是它长得多大呢？长得可以这样一个芥菜的一个大树啊。圣经里讲的芥菜不是我们吃的那种芥菜啊，它是啊中东地区的一种植物，这个植物的种子就这么小啊，这么小小的一个啊，然后长成这样一个树啊。我们可以跟这个羚羊跟这个树的这个大小来对比，它也这么大啊。所以我们看有一些老基督徒，一些成熟的基督徒，他们的信心啊是这么大的啊，就觉得隔着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好像啊，怎么到这一步的啊？怎么到这一步的？我告诉大家，中间有一个啊，有一个过程，大家知道这过程是什么？怎么从这一步进到这一步？我想问问大家，要经过什么？有没有人回答一下啊？要经过死亡啊啊！那死亡这个就死掉了，这个还能长吗？啊，当然有这样说法，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啊，仍然是一粒，既然死了就长出很多的籽粒来。它这个死了不是指腐烂了，不是死掉了，而是怎么样？ 发芽生长了，它原来的样子不一样了，对不对啊？所以你从一个这个这么小的芥菜种，芝麻的五分之一，要变成这样一个苍天大树，你中间要经历什么？你中间要经历成长啊，要被栽种，被浇灌啊，在教会里面你要得到啊一个培育啊，你才能不断的成长啊，要经历这个过程的。所以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经历的过程，经历的过程啊，我们的灵命这么一点点啊，经历不断的成长以后，才能长成那个苍天大树。那个时候啊，我们才是真正的相信啊。这个地方可能开始我是愿意相信啊，开始发芽出来，更愿意相信啊。到某一步我真的相信了，但是我信心还很小。到某一步我真正相信，到某一步啊，我确定的无疑啊，可以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啊，今日我亲眼见你啊，我们确定的看到神，我们眼睛的时候看出的这世界再也不同了啊，心灵就打开了，灵性里面重生了，我们活过来了啊，从圣灵生的啊，就是灵啊，我们的灵性整个活过来了。所以要经历这个成长，经历这个成长的过程。我们怎么成长啊？耶稣基督已经告诉我们的很明白了啊。耶稣回答说啊，你们必须要重生啊，不要以为稀奇啊，从水和圣灵生的啊，不，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啊。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啊。所以我们要信心增长，要从愿意相信到真正相信，我们要必须从圣灵来重生，必须来重生啊。耶稣基督这里说的是必须重生啊，不是一个选项，我们基督徒是必须要重生的，不是一个选择啊。只有重生以后啊，我们才会从一粒芥菜种长成那样的树，一个苍天大树啊。耶稣说天上的飞鸟都来宿在上面，我们才有这样丰盛的生命。当我们成长以后啊，我们的眼光就再也不同啊，灵里一旦活过来以后，我们看世界啊就再也不一样啊。所以啊，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参透啊。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啊。到这一步啊，你心里面明白你进入了神的国啊，我有真正的信心，我亲眼见到了神啊。但是你在世上生活，你可以看透万事，但是世上的人看透不了他啊。这是多么一种平安喜乐的生命啊，很像一滴水汇入江河，再继续汇入大海，在神的深不可测的这样恩典，他的奥秘当中，他的荣美之中啊，你的生命被包容啊。你看整个世界你看出来不一样，因为你的灵性活了，你心灵的眼睛啊睁开了，看到的世界再也不是你肉体的眼睛所看到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灵里面的一个重生。所以我们的倚靠圣灵来重生。我们来猜一些人物好不好？我们前面看了很多的一些啊、思想家、哲学家、古今中外的，是吧？我们来看我们一些被圣灵所重生的人，我们来猜他们是谁好吗？他们开始都是眼睛啊、心灵的眼睛都是瞎掉的，灵里面都是死的啊，但是逐渐他们靠着圣灵啊，他们打开了他们的眼睛，进入了神的国啊，有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我们来猜一猜啊，曾经一度被七个鬼所缚这个人啊，我们来猜啊，但是圣灵也使他成为新造的人，他被七个鬼所缚啊，就是啊把他与他的罪分隔开，带他来就近基督啊，基督也改变他的生命，让他成为最后离开十字架也是最先到达空坟墓的人啊。复活节我们知道啊，我们看圣经如果仔细的话，谁第一个到达空坟墓？对了，抹大拉的玛利亚啊，那么猜得很好，是吧？他是一个最后离开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被钉的时候，他最后一个离开十字架啊，最先到达空坟墓的这样的，所以圣灵改变他的生命啊，他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他以前灵里是死的，从灵里活过来了。一个犹太人，我们来猜啊，一个犹太人，一个对基督教最怀恨的敌人，一个对真信徒最凶恶的迫害者， 啊，已经有人说出来了，这么熟悉，是吧？一个最固守法利赛教传统的人啊，一个带着最大的偏见去反对福音教义的人，这人成为最热切去传扬他曾一度要加以摧毁的那信仰的人啊。我们伟大的使徒保罗，是吧？多么大的变化！所以从这些啊，在耶稣基督身边的人，我们看到他们的变化啊，抹大拉的玛利亚。使徒保罗啊，被圣灵所改变，从灵里重生，完全不一样的眼光，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完全不一样啊！他们曾经的状态可能比我们的以前的状态还糟糕的，是不是啊？曾经的状态，但是他们的进步，看看远远超越我们的进步啊！他们的成长远远快于我们的成长，被圣灵所改变。我们再来猜一个人，一个英国的修补工啊。一个英国的修补工，他是怎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没有学问也没有权势的人，一个曾经因亵渎和咒骂神而臭名昭著的人，大家可能不太容易猜这个人啊。那个这人写出了一本自使徒时代以来没有任何书可以相提并论的基督教名著，哇，这个很了不起啊！我告诉大家，这本书是影响在基督教信徒里面影响最广的啊，问世几百年以来再版了是最多的，就是啊，能不能猜出来啊？我曾经以前跟大家提过这个人的，他的变化非常大啊，非常非常大。我看他的传记的时候，真的是让我灵魂的震撼。可以说他以前是那样一个亵渎神的人，咒骂神的人，最后变成这样一个人啊。他就是约翰班扬啊，他的书叫做怎么样，大家知道吗？天路历程。对了啊，天路历程啊，天路历程是问世以来是在基督徒的世界当中流传最广的一本书啊，印数最多的一本书。约翰班扬，他们这些人都是被圣灵所改变的人。一个罗马天主教的僧侣，一个从小就生长在罗马天主教的迷信之中的人，从婴儿时代就受训相信错误的教义，受训却盲从罗马教皇，几乎整个人都浸泡在错谬之中的人，这人成为全世界最清楚主张因信称义教义的人。是谁？马丁路德。对啊，对 啊他是啊，揭开了我们宗教改革的序幕啊。我们去年正好是宗教改革500周年，对吧？从马丁路德开始啊，宗教改革。他成为这样一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以前原来是这样一个人啊，是不是？我们说这样一个伟大的神学家，一个伟大的圣徒，他以前曾经是这样一个人啊，这都是从灵里面得到重生的人，他的眼睛看世界不一样的。这是马丁路德。我们再来猜最后一个人啊，一个墨鱼在世俗和罪恶中的水手，一个在贩运奴隶的船上放荡欢迎的船长，这人成为福音最成功的传播者之一，成为一个书信教导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实践敬虔的作者，成为一个其诗歌在繁琐英语之地被人所知所唱的作者。起眼点，对吧？啊，约翰牛顿啊，约翰牛顿。我们起眼点，我们是教会里面是反复的颂唱的，反复传唱的起眼点。他们曾经都是这样一个罪人，看不到神的人啊，在灵里面都是死亡的人啊，靠着神的大能，靠着圣灵的能力，从灵里重生啊，有这个复活的大能在他们身上啊，成了一个这样的人啊。所以保罗说，我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这一切都是蒙神的恩典。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人没有猜，一个中国人啊，不远万里来到加拿大，是吧？一个深受无神论影响，从小不信神的人。不一定是我啊，怎么会是我呢？当然我也是啊，一个第一代移民，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的人，一个圣蒙神恩在异国他乡安居乐业的人啊，一个曾经对基督信仰满怀热情，立志成为基督门徒的人。弟兄姐妹们，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还加很多，是不是？是我也是你啊。但是我们最后一句，我们下一步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还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从灵里怎么去重生，对不对？我们跟这些啊，约翰牛顿啊，跟马丁路德 啊，跟他们去比啊。我们最后一句话，我们要怎么去书写？我们这一生这一世怎么书写这个问号这句话？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怎么去书写？啊，我们可以思想，我们怎么样依靠圣灵得胜？按照耶稣基督的教诲，你们必须重生，这不是一个选项。弟兄姐妹们，既然成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重生啊。最后我们今天的结语不是对联啊，今天的结语我给大家看一个图，一个什么图呢？是一个啊，我是做 IT 的，以前啊，那个搞一个流程图给大家看看，好吧。这个流程图是我们做 IT 的弟兄姐妹可能觉得很亲切，但是不做 IT 的也能看得明白的啊。我们思考一下，我们灵命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啊。我画了这个流程图给大家看看啊。我们首先这个灵命有四种啊，三种状态，要不是活的，要不是死的，对不对啊？那个你信神你活了啊，你的灵里的状态已经活了，哪怕一点点啊，你可能是愿意相信，这么走出这一步，你那个芥菜种已经开始发芽了，是不是啊？要不就是死的，你不信神啊，不信神呢有这样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啊，你面对死亡的时候有精神超越啊，还有就是顺其自然啊，甚至还有很多其他的人的方法啊。这是我们总结出的两大类，可能还有第三类第四类，我们可以啊，往后的人可以总结出很多方法来，各种各样的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所人采取的措施啊，最后经过这个框框以后，我们最后的结局还是死亡，不论你怎么搞，是不是？你要不信神的话，最后还是这个结局啊。还有啊，如果你信神啊，你的灵命的状态是活的，但是活了以后我们遭遇这个啊，这个这样的一个选项的条件是吗？这个条件是什么条件？要么是什么？是成长的啊，你不断的成长，你不断的长大。刚才跟我们的芥菜种的那个啊，一个小种子，一个苍天大树，你走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断的成长啊。我们这是我们说我们的第三种办法，战胜了死亡，最后得永生。神的帐幕在人间啊，神要赐给我们永生，他要给我们同住。还有一种啊，你在昏睡，这是一种状态啊，我们的灵命处在一个昏睡的状态。啊，这个昏睡的状态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现在目前处在哪个状态啊？我给大家一点时间，你思想一下这个昏睡的状态。当然啊，依靠圣灵得胜，我们不断不断从这个昏睡的状态醒过来，从信心小变成信心大啊，我们这个芥菜种在我们心里发芽，不断长大啊，越长大我们的灵命越成长啊，最后我们的眼睛看起来，我们的世界就越不一样，我们看到越多的东西啊，看到越丰盛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啊，最后我们信心也不断的成长，最后也走这个路，战胜死亡，永生。但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有这么一条路，昏睡的时候你信心小，信心小小的一定程度，你昏睡的时候你可能这个种子就死掉了啊。你到底有没有蒙恩？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确据？有没有得救？你没有这个确据啊，最后回过头来你变成走了这条路，走了一条死亡的路啊，这是一条红色的这个不可走的这样危险的路啊，这个我们要警醒的啊，所以他用红色把它标记出来，让我们警醒，我们不要昏睡过久的时间啊。当然神对我们有恩典有怜悯，我们昏睡再久他可能会唤醒我们啊。我们啊，有人说信徒是永蒙恩的，一旦得救就永远得救，是这样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昏睡太久的话，你可能开始你就不是真正的信心啊。我们要思考一下，你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啊？你真信神吗？你真信神吗啊？我们思想一下，让我们不断的能够啊，走在这个依靠圣灵的道路上，最后战胜死亡，最后啊，我们跟神同在。今天复活节，我们愿耶稣的大能大力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心中运行啊，给我们这样一个灵力的重生啊，这样一个战胜死亡的一个生命，这样一个美好的在世上啊，有平安有喜乐的这样一个生命。感谢赞美我们的主。